天父，我们谢谢你，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永远是你的孩子，你永远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就在我们中间行走，是吧？你拿着灯台在我们中间行走，你在教会里掌权，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带着心灵的诚实来敬拜，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让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就是说，让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也向你敞开，是吧？将我们心里所有的重担交托给你，所有的忧愁恐惧，是吧？我们一切不好的情绪，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是吧？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是吧？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应该成为新造的人，是吧？你应许我们说，旧事已过，我们都变成新的了。耶稣，把丰盛华侨教会交给你，把教会的牧者同工交给你，说让我们的牧者同工的兴起来做群羊的榜样，让弟兄姊妹兴起来，在春天的时候来传扬福音，是吧？你说那个传喜讯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说让我们的脚踪能够走到我们的邻舍的家中来传扬你，让我们的脚踪可以走到我们的公司社区来传扬你，让你的名被高举。主啊，我们看到这个败坏的世界，主啊，在这世界，我们当我们为这世界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来保守，求你宝血来遮盖你的儿女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主啊，能够为你发光，因为你跟我们说，你们是盐，你们盐就有滋味，是光就要照亮别人。谢谢亲爱的主，我们把教会交给你，是吧？求你引导丰盛华基督教会，是吧？能够走过一个又一个的艰难，走到你引导的道路上，走到丰美之地。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都是你草场的羊，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引导我们可安息的水边。谢谢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吧？我们也把众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是吧？把他们的工作、家庭、儿女啊，夫妻关系，还有把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事业都交给你，因为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引导我们跟随你，寻求你的旨意。谢谢你，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感谢主啊，平安的举手， Amen。 好，感谢主啊。那牧师最近啊，在讲一个系列，就是正确的情绪管理系列。那最近大家知道师母在读这个counseling，所以每天感谢主，看到非常高兴。那每天从这个课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课程非常的忙啊，即使回到家里也是天天上课，会讨论很多很多的案例，也会讨论很多很多今天现代人的情绪的失控。那么每当想到这些，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尤其做基督徒的，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的情绪。那当然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明白？当然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可是我们还会发脾气。有没有发过脾气的人举手？有没有？不要不好意思啊，这个你要是人，你一定会发脾气。除非你不是神，不是人，你是神，神都会发脾气的，神会有易怒，对不对？所以夫妻之间有没有先生这个打骂过太太的？不是说打人违法了，骂过太太举手，有没有？你看你们都没有我诚实，我都举手啊。这个，所以我常常说上海人嫁给东北人呢是很辛苦的啊，东北人这个说话是很直的啊，跟刀子一样啊。那我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是这个系列的第一讲啊，第一讲。其实我第一讲是讲忧虑，因为我记得我在我们教会讲过忧虑，我就把第一讲拿掉了，我们把第二讲变为第一讲。我有七讲关于这个负面的情绪，有，所以我们要看出来经文，这段经文的雅各书啊，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来读。弟兄姊妹，这段书你经文你非常的熟悉。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呐，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国。这里边他用了一个怒气啊，怒气。所以我们今天讲如何正确处理你愤怒的情绪。三年前，我们教会附近在沃纳特加州出现一件事情，一个72岁的丈夫开枪打死了55岁的妻子啊，这是这个非常悲痛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我的这个生命中有很大的震撼的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我给施洗的。那么这个姐妹施洗了以后，就四年再没有来过教会。 啊，因为他的先生是信佛教的啊，他不允许他来教会，所以他也就听从他先生，最后他这个基督徒被一个佛教徒开枪给打死了。所以你不要说有信仰就能解决问题啊，不一定。打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第二次的婚姻，那各自对自己的孩子好像有一些的偏向，对吧？都心疼自己的孩子，所以因为经济的问题发生冲突。那一天其实头一天他们还在一起吃饭还很好，就在那一天，这个男生就给他儿子一封信，这个老人家七十多岁的，给他告诉他儿子说女儿说你上学的时候到学校再打开这个信。这个女儿打开晚了，她下了课才打开。那封信就是他爸爸跟他的诀别信，告诉给你留了$200万，我把他们都干掉。这个事情发生在社区影响极大。三年前不仅是在窝囊他，在尔湾还出现了一件事情，那一个女婿把岳父岳母打死了，从中国大陆来的一对夫妻来探望孩子，就在30分钟之前，这个岳父岳母还给这个女婿带领这孩子在社区里散步。这种事情经常的发生的时候，律师是这样解释的：第一，华人面对着巨大的移民的生活压力，当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华人又不懂得如何来沟通啊，这是确实的。这个心理学家有个不懂得沟通，所以一点小事，本来很小的芝麻绿豆的事，就变成了人命的案件。所以律师表示说，第一个就是华人不善沟通。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我们夫妻是不是有时候不善沟通啊？我们有时候觉得不需要沟通了 ，OK 了，我们就不讲话了。结果我们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天爆发了啊。第二个，生活压力巨大，使人行为失常。第三，怪美国枪支管理没有啊，所以如果那没有枪还有刀嘛，没有刀还有木棒嘛，这个东西都不是重要的。但是这个啊，律师就是解释从三点来解释。你看我今天用这个题目，你看这个图片，你们认识这个图片叫什么？叫愤怒的小鸟啊！这个愤怒的小鸟，它会表达它的愤怒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就像那个愤怒的小鸟一样啊，愤怒谁也不能够碰我。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愤怒啊，认识愤怒。首先，愤怒是人类犯罪的产物啊！我们这可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四章啊，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第四章我们看到说，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我们知道这个那人就是指亚当嘛。亚当跟夏娃犯了罪，第一个咒诅临到了他的儿女，对吧？你看到没有？那么她怀孕了，生了孩子，本来是好事。她生了一个叫该隐啊，然后她就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然后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那么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这里边第一次用发怒这个词啊，大大的发怒，而且大大的发怒。他的发怒是对谁发怒呢？他对上帝发怒，对不对？然后呢，他大大的发怒，结果神就对他说啊，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所以人一发怒脸色就变了，对吧？这个脸就扭曲了，就不正常了。你看这个脸的这个微笑跟发怒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呢，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个恋慕我过去讲过啊，这个恋慕啊，原文是吃掉你，吃掉你的意思，吞掉你的意思啊。所以他这个罪就在你的门口，随时随地可以吞掉你，只要你一软弱，只要你有破口，他就会吞掉你。所以呢，他说，然后耶和华就对他说啊，你却要制服他。于是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间，该隐就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好，我们看他说，从老祖宗开始，就夫这个兄弟之间的齐强，就是重要的，就是一个愤怒。如果没有这个愤怒， 他的愤怒是因为什么愤怒呢？他有原因的啊，因为上帝不喜悦他和他的供物。那圣经这段讲的是，首先不喜悦这个人，不是不喜悦他的供物。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慕道友就说，你看这个上帝喜欢吃肉啊，这个亚伯送的是羊，这个上帝就喜悦。那该隐送的是出生的土产，那上帝就不喜悦，上帝是吃荤的，不吃素，对不对？这解释错误的。首先我们看圣经说，上帝喜悦亚伯，不喜悦该隐和他的供物。台湾是汉和他的供物，对不对？不喜欢该隐，首先不喜欢这个人，这重要。那上帝喜不喜欢谁，我们不能决定啊，那是他的主权。所以圣经怎么说？他要使用谁，他就使用谁；他要抬举谁，他就抬举谁。那是上帝的主权，这我们真的是顺服，我们真的了解。所以我们首先认识愤怒，首先愤怒是人的某种需要没有被满足，或者期待落空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恼火和气愤的情绪。首先知道愤怒是一种情绪啊，是一种情绪。那么旧约的怒气，希伯来文就是鼻子或者鼻孔啊，这里边形象来看就是鼻子喷火的意思，就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关于发怒就是鼻子喷火的意思。怒气使人感到愤怒啊，里边的愤怒就像火要爆发出来，火山爆发一样。那么到新约说的怒气，希伯来文是指，希腊文是指冲动的表达，属于个性方面的问题。所以翻译也经常会把这个翻译那个愤怒那个愤呢，翻译成把愤字底下加个心，愤怒表示他心里边的不满啊，心里边的不满。这个愤怒啊，这是一个人的自然的情绪一种表达。但是这种情绪是属于负面的。圣经有很多的关于负面的情绪的表达，我读一遍你一听就吓死了。你看你身上有哪些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被拒绝、受伤、罪恶感、无力感、不公平、心理压力、痛苦、苦读、怨恨、愤怒、不被爱、不被接纳、被轻视、忧郁、被压抑、自我嫌弃、自卑、沮丧、妥协、被侮辱、焦躁、混乱、不安、紧张、羞耻、恐惧。哇，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我们有没有啊？如果我们是这些情绪都在我们里边，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垃圾桶啊，垃圾桶。前两天这个洛杉矶的警方啊，就把一个这个 house 给包围了啊，包围了，这个强行的从这个 house 里边拉出了4吨垃圾啊，就是这个邻居就报案了，因为你家里边老往里堆垃圾啊，也不往出扔，那这个房子还能住人吗？啊，当然也住人啊，也住人，对不对？然后他就把那个女的呢，那个女的给抓起来了啊，然后把那个他的姐姐和他的妈啊爷爸爸92岁的爸爸带到了医院啊，就是要做心理辅导和身体的检查。那么这个他就告了这个小女儿虐待罪，因为他有工作是他住在他家，告他虐待罪。那你想这个人住在里边他怎么生活呢？那么多的垃圾，他那个老鼠就有200多只，他养老鼠，不知道他还有，不是奇怪，他也有猫啊，5只猫，200只老鼠，他的猫和老鼠可以共存在一个房子里边，而且和平相处，这很奇怪，真是奇怪的。但是你这个对人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啊，所以警方没有办法，邻居报案，因为他们家的猫和老鼠经常到邻居家串门，这个大家确实不消，所以就把他告了。你想，如果这个屋里这么多的垃圾，这么多的猫和老鼠，因为猫和老鼠它屎它也都拉的屎它都粪便不打扫的，它食物也都放在一起的，那他的父亲生活在那个里边，他的姐姐生活在那里边，他怎么能够去享受一个好的生活呢？所以呢，这里边就产生什么东西，很多都是臭虫啊，蟑螂啊，肮脏的东西四处去飞。这就像一个人，如果你这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 clean， 没有耶稣基督话语在里边，你全是世界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在里边，那你跟这个房子也没什么区别。接触你的人就会受到你的搅扰，对不对？就会受到你的威胁。前几天澳大利亚那个开枪的人，我觉得虽然他举了一个他认为正常的理由，他认为正常的理由啊，不是我说认为正常，他认为正常的理由，但是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一定是不正常。如果他这个心理的状态正常，他一定用祷告 或者用这种通过一些正当的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情绪，或者表达他自己的政见的，这不正常的，对不对？这不正常的。那么保罗在讲述着这种愤怒的情绪的时候，保罗用了这么多的词。在现实生活中，人生活在一个世界罪恶的世界里边，人们一定会被伤害，或者你也会不知不觉的伤害别人。所以当你被伤害和伤害别人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怒气啊，当我们了解怒气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学习，慢慢的来控制怒气，或者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啊，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怒气会变为温柔。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弟兄姊妹在教会里的关系，以及在公司里跟老板的关系跟老板的关系能够处理得更好。我跟你讲，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公司里面不太跟老板发脾气，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工作伦理啊。你跟老板发脾气，不管你怎么好，你可能都待不长的。不可能跟老板发脾气，你只能问老板该怎么做，你就去做就对了啊。这是一个责任伦理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怒气。首先啊，怒气是人类的罪啊，人类的罪。该隐把亚伯杀了。该隐把亚伯杀了，那么亚伯呢被杀了以后啊，被杀了以后，上帝就追讨该隐啊，追讨该隐，但是上帝还是给该隐恩典了啊，对不对啊？上帝追讨他，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上向我哀告，地开了口子，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啊，要受咒诅。所以这个愤怒会带来后果的，带来后果我们就会这个付出代价。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愤怒大概有几种愤怒，圣经所说一种叫义愤，这个是对公义的斥责啊，这种好像有点正面性的。义愤是指不公或者卑劣的事发生引起了一些愤怒，那这个义愤我们看它为正面的。还有一种叫做愤怒，是指强烈的怒火，有报复的行为，从心里面发泄，那这是负面的。还有暴怒，是强烈的让人失去理智的怒气，这个词语含着逼迫人实施伤害或者毁坏的冲动。所以呢，这个还有狂怒啊，你看这个愤怒分很多层啊，狂怒是暴怒的怒气表达的时候无法控制，然后呢实施暴力或者暂时的精神失常。人到了暴怒，那么甚至狂怒的程度，负面的情绪不受控制，就会失去理智，大大的破坏人际关系，做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圣经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交接，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也陷在网罗之中。就箴言书22章告诉我们说啊，是这个。所以呢，我们看到说，那么圣经关于愤怒有些经文今天这 PPT 打了有点来不及了，我就给大家慢慢读，大家听一遍啊。以弗所书4章26节27节说，生气不可以犯罪啊，这是生气还是不可能不生气的啊，但生气不可以犯罪啊，不可以含怒到日落。那这一句就表示说，你有一个节制，你有怒气可以，不能到日落啊，不能让日落。那夫妻关系吵架，中国有句话说什么夫妻什么什么啊，这个吵完了第二天就好了，这可能的啊，这基本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所以不能含气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含着怒气，就可以给魔鬼留地步。诗篇37篇8节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会做一些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的事情。雅各书刚才我们读了，我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传道书7章9节说，你不要心里急躁烦恼，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箴言十五章十六节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纠纷，对吧？多好啊。这个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呢？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对，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每天都读圣经来充满你。你每天读新闻带来的都是愤怒和纷争，你到微信群里你会看到，现在微信群里都在吵啊，最近因为川普又没定上罪嘛，又吵上了，对不对？这吵的最后就民主党共和党就在这个微信群里啊，我是指华人呢、啊、这个就吵的最后就不来往了啊，弟兄姊妹也不去一个教会了，民主党都去左边教会，共和党都去右边教会，这个很奇怪。好了，我说这个群该关掉，因为这个群已经不成为祝福了，对不对？不要在这争论这个嘛，你们要读神的话，让圣灵充满我们。最近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他，对不对？那法官已经做决定了，我们就顺服就完了嘛，对不对？那你不顺服你又能怎么样？你也解决不了问题，你就祷告嘛，对不对？什么样对这个对我们国家好啊，尤其对我们教会好，这个很重要啊。不管这个他怎么样，他对教会不好，我们就反对他，就是这样。如果他对教会好就好吗？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祷告吗？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一切的苦毒、愤怒、恼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你们中间就是指基督徒之间啊，基督徒之间除去。所以我们看到，首先第二点，我们知道这个愤怒呢啊，是破坏人一切的关系啊。我们下走，我这应该有啊，是愤怒是欲望人常用的方式啊，欲望人常用的方式。首先小一点声音，小一点没关系，我声音大没有这也行。好的，稍微小一点。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愤怒和欲望、愚昧是连在一起的。愤怒的人就是愚昧的人。那么有的人呢，情绪比较急啊，但他不一定愚昧。可是情绪急的时候，当你遇到想要说话的时候，是谁说的？好像是杰弗逊说的啊，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说：“你最好数100个数。”啊，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得数200个数，啊，你数100个数，你再想说，你就不一定说了。你要数200个数，你再想说，那人离开你了，你就没机会说了，你就没有机会犯罪。当你这话说去得罪人以后，你想收回来不那么容易的，你知道吧？你弟兄姊妹，你觉得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你觉得你老婆没事，你随便说。对不对？很多为什么要闹离婚呢？都是因为语言上的伤害超过了实际的。你知道夫妻吵架吵，最后吵到什么程度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吵了，都是计较着语言的伤害。至于那个原来是因为什么吵，忘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吵架也不能够愤怒，千万别动怒啊！别动怒。我这个在辅导婚姻的时候，如果他在我辅导的时候吵架，我立刻就停止了，我就不仅不辅导了，而且我不再辅导了，我告诉你找心理医生。我给你介绍更专业的心理医生，我给你离你家近的啊，一堆讲英文的、讲中文的、讲韩语的，你讲什么语言都有，到那儿付钱去，到那儿吵去，你吵一个小时付一人100块钱，吵2个小时付200块钱，那个医生很愿意吵，你吵吧，吵4个小时他下班了，你付钱走人。牧师这边吵了，你也不敢下班，你陪着他吵，哪有这种事情啊？啊，现在我牧会经验长20多年了，我也是不像原来那么听这些了，我也知道了这该怎么办。或者我说你分开，一个一个跟我谈，啊，要在一起找，有的吵不仅吵，还要动手。那如果你在牧师前面动手，那真的是牧师就得报警，他就第一个动作，他立刻报警，他不报警他就失职，因为发生万一发生擦枪走火的事情，你牧师是失职的，知道吗？当然有的他不打人，他打自己，那也够呛，你知道吗？那天我在辅导时，一个弟兄啪啪啪啪地脸骂，哎呀，打得我真难受。我说你干嘛？你不正常吗？他说打自己怎么不正常？那你告诉我打自己正常吗？打自己也不，那挺吓人的，你知道吗？哎呀，然后啪啪啪打自己嘴巴子，你这个真吓死我。这种世界也是会有的啊，这个，哎，常常想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坐下来好好谈有多好，国家跟国家之间，政党跟政党之间，
弟兄姊妹之间，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遇到任何事情我都觉得应该学习沟通。这个沟通首先是谈，谈的时候首先不要强调别人的错，你可以说你自己的看法，把你改成我。我觉得夫妻对话以后就把你改成我，你要老说你就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呢，你怎么说我怎么会这么样说话呢，你就不会这么说嘛。你就刚才你惹怒了我，你说我刚才被你惹怒，我你可以表达你我刚才被你惹怒，我不舒服了，我不 comfortable， 你这句话刺伤了我啊，我被你惹怒了，其实你可以表达，但你不能老你的，这个一定是发生冲突的。他说你怎么样，他那你还怎么样呢，对吧，就是这样，最后夫妻就是这样吵。所以呢愤怒是不理智的行为啊，因为你无法改变过去，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一个事情发生了，用愤怒表达不满是不解决问题的啊，所以你要想改变它，你需要沟通，下次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这是对的啊。那么愤怒也没有帮助，对自己没有帮助啊。你看智慧的愚妄的人怒气全发，智慧的人忍气含怒，能够忍气含怒的老公都是好老公，对吧？老夏刚从台湾回来啊，见你很高兴。马英九就是好老公，绝对好老公啊。马英九说太太是没有错的，太太有错一定是自己错了。你看多好的态度啊，这所以他那么多女孩子投他，选票投他，知道吗？他聪明啊，如果他骂太太那女人都不投他票。你看那政治人物很重要，他们跟夫妻关系非常重要啊。那牧师也是一样的啊。那你看政治人物这个他要想拿选票，拿女性的选票，一定是非常尊重太太的人。人家看到这是个 nice 的这个 gentleman， 对不对，才投你的票。说你家里飞扬跋扈的，谁会投你票吗？对不对？不会投你票的。所以愤怒也没有帮助。有一种人是最苦最可悲的，就是充满愤怒，见到什么他都不快乐，见到什么他都不满。年轻人管他叫愤青，老年人叫老愤青啊，对不对？这个现在这个老愤青啊，你看到这个我们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可怜的，就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末这十年的人是最可怜的。你们排除这个年龄好好多了。昨天我看到一个说春天来了，这个什么这个樱桃树上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樱花树上开满了中国大妈。你们看过这新闻没有？都是我们这代人的，对吧？在树上家花枝招展的照相，一群的不是一个，哇，就像鲜花一样的美丽。My God， 感谢主，我看到他们敢那么好的身体都长那么高，还有两个大妈那小树尖都摇了，还在上面，我都上不去。我觉得人家跳那个大妈广场舞，跳锻炼身体跳得特别好。这一代人呢，他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正常不正常年代不正常家庭的人，他的情绪是会受影响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爱的家庭里的孩子，他遇到任何问题他都很轻描淡写的去处理一些问题啊，对他来说什么都不在意，他也不在意你伤害他，或者你他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你在那生活在不正常的时代不正常家庭的孩子，他有一点点的不委屈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要爆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学习来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愤怒不健康啊。愤怒，约伯说愤怒不健康，无法同时的又愤怒又开心，不可能的。你抓住愤怒就不可能抓住开心啊，你抓住伤害就不可能蒙福，所以这个愤怒是不好的啊。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愤怒是破坏一切的关系啊，这个破坏，愤怒破坏人际关系，愤怒破坏夫妻关系，愤怒破坏政党的关系。那么如果在愤怒中，我们一切关系很重要的，愤怒破坏与神的关系啊，因为神不喜悦他儿女愤怒。第二点，我们看到如何来处理愤怒，这是今天我讲的重点。那我们知道这个愤怒是个负面的情绪，愤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愤怒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影响到与人的关系。愤怒没有任何的好处，
那我们该如何来面对愤怒呢？我们如何从愤怒中得医治吧。首先表达愤怒，正确的表达愤怒。哎呀，我就常常想，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当遇到一些不公正的时候或者不顺利的时候，我会埋怨神呢，对不对？你当然我们不敢跟神这个 argue 的太厉害，但是我们还是说，神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信你了。你像我刚逃到美国，我就有病，我就对神有一些的不满，我都不敢愤怒，我就不满，我就说，你看神啊，你看我信你了，你还让我生病，你看那几个他都不信你啊，对不对？像李璐啊，他也不信你，他信钱，柴玲也不信你，他们怎么好好的呢？你可以让他们生病住医院里啊，让基督徒在外边啊，对不对？那么心里有什么好处呢？这叫埋怨，不是愤怒。可是圣经中有一个伟大的人呢，他对神有愤怒，而且非常的愤怒。你看约伯记，约伯在第十章整个一章表达愤怒啊，他说我厌恶我的生命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以心里苦恼，我要说话，我要表达我的愤怒，对谁？对上帝。他对神说，不要定我的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儿你以为美吗？你看这，我如果用这个口气读，你就觉得这个愤怒出来了。其实我用一个新译本的翻译更好，这个新译本翻译我给你读给你们，他是这样说的我厌恶自己的生命，我要倾诉我的哀怨，我要吐露我心中的苦水，我要对上帝说，不要定我的罪，请告诉我你为何指控我，难道你喜悦压迫必是你造的人，却青睐恶人的计谋吗？难道你的眼睛是肉眼，目光和凡人般短浅吗？难道你的年日有限，岁月像世人般短暂吗？以致你探查我的过犯，追究我的罪孽，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犯罪，没有人能从你手中解救我，你亲手造我塑我，现在却毁我。你看现在有一句话说，网络的语言叫什么？你毁我。这个语言其实3500年前约伯就讲了，你看你把我造了，你还要毁了我，因为约伯确实预言他没罪，他没犯什么罪。然后神跟这个撒旦打赌，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义人，我就对他不好，他还会爱我的。撒旦就不信，你看这个约伯就苦难就临到了，约伯当然心里不舒服啊，然后又弄三个好朋友来天天论断他，所以你看他说，然后他说，别忘了你用泥土造的我，难道要使我归回尘土吗？你将我像奶一样的倒出，使我像奶酪一样的凝固。哇，他用这个词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真的是，我读了以后，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神也会这样抱怨吧。如果遇到特别的世界给我们的不公平，当我们得了癌症我们在夫妻关系带来极大的伤害，当我们被老板 fire 了，当我们蒙受了冤屈，也不经过调查，崩就扔到监狱里边像那个《肖申克的救赎》，我想他都可能像约伯一样，他一定喜欢读《约伯记》第十章对不对？但是约伯是表达了，他对神表达了他的愤怒，他表达了，他也说了，神最后回答他神也最后回答他了。所以我看到说，但是约伯没有犯罪，他虽然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没有立刻他怎么样做一些的什么，把自己结束生命那么苦他都没有自杀，对不对？他也没有去杀别人呢所以我们看到说，首先要正确的表达，第二要控制愤怒要学会控制，所以控制愤怒很重要所以圣经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先知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贵的教训。所以我最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我读到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受启发。大家知道撒母耳记有一个人在25章有一个人叫拿巴，他的妻子叫雅比该，
好像是圣经里写的美女之一，特别漂亮。重要的这个亚比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的老公拿巴是一个愚昧的人，而且脾气特别的暴躁，而有钱，有钱人脾气暴躁很正常，你知道吧？有钱人就是有钱就任性啊，现在有流行语叫有钱任性，任性就是什么？就按自己的意思来啊，有钱就任性。那么这个拿巴是个有钱的人呢，拿巴这个名字起得不好，我不知道他妈妈怎么给他起的啊。其实他是加勒的后代，拿巴是渔网的意思。怎么给孩子起渔网呢？就像我们东北有时候给孩子起二狗子，什么这个就那就意思就是，铁蛋子，就是意思能够很贫贱，他不会被别人惦记偷走。所以这个能活得平稳一点。那这个名字，他这叫拿巴，拿巴就是渔网的意思。这个拿巴非常的富有，他非常有钱。他有多富有呢？他在加密的山上有3000个绵羊，1000个山羊然后呢他在那剪羊毛。大卫那时候是落魄的时候，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但大卫那时候已经离开了亚杜兰洞，大卫有600人了。大陆的亚杜兰洞的时候，大卫是有400人。弟兄姊妹知道啊，他逃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有几十万的军队，那大卫呢只有400人，而且都是瘸腿的、瞎眼的。瘸腿的，你说扫罗一追来能跑快吗？就得有别人背着他，你知道吗？所以很团结的啊，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他带来是400人。然后呢他到了加密山的时候，到加密的时候他已经有600人了，但是还是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呢开始训练越来越好了。他那时候做什么工作？就保护那些牧羊人，保护他的羊群免得被加密人来给抓了，给那些土匪给就是现在就是属于收保护费的，你知道吗？这大卫呢也收一段保护费，所以他保护了他们一段时间，他就觉得他应该，因为他们也很贫穷嘛，他们也不打家劫舍的嘛，他们就得去600人要吃嘛，他就找拿巴就是说他就对他的仆人说，你去找那个拿巴，对他说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这所有都平安，然后呢听你的仆人说，你的仆人有需要，那能不能取一点赐予你的仆人你的儿子大卫。哇，他用了一个你的儿子，大卫用了这么谦卑的词儿，说拿巴能不能给你点仆人点，因为他不仅为自己，为600个士兵嘛哈，给你儿子大卫一些这个帮助。这拿巴这个人就是个愚妄的人，拿巴就发了很大的脾气，他羞辱了这个使者，他羞辱了他，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卫是谁呀？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就是背弃了他岳父那个人啊？这个也他把大卫好多的羞辱，大卫就火大了，就立刻起兵600人，一个不剩，全部杀进拿巴的家里边，告诉他们连老到小到所有的牲畜，所有有气息的一个不留。哇，这就他们这军队就是开始向拿巴的家开拔。那这时候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这个女人知道了丈夫所说的话做的事，那么她就立刻25章18节到33节说，亚比该急忙告诉她的仆人，预备200个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的身上，然后呢就迎着大卫的军队。亚比该一个女人带着仆人和这个食物，迎着军队拦住了，来这个气势汹汹的军队拦住了。亚比该就急忙的见到大卫，跳下驴伏伏在地他的脸伏伏于地的跪拜。你看到没有，这个智慧的妻子啊，你要娶这种妻子啊，你的欲望人也被改变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感谢妻子啊，这个对吧？有时候这个丈夫男人之间吵架了，这个妻子出来调解，亚比该一样的智慧，一般的都会给面子。你知道这个邻居之间吵架，如果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出来一调解，男人都不讲话，就都你知道，尤其东北人吵架，东北人吵架最后吵什么？吵气势，知道吗？没有台阶下，你下不来，就得往前冲，谁怕谁死拉倒，对吧？贱命一条。
但是这时候如果有人给个台阶呢，
其实他很愿意下来。这个给台阶的人是智慧的人。夫妻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在公司里的关系，那个给台阶的人是个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要做给别人台阶的人，对不对？有些时间你一个台阶不就下来了吗？八九年的广场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撤吧，给邓小平一个台阶。大家说你是叛徒、投降派，对不对？你看这个就不懂嘛。我还讲了个故事，我说我爸小时候他一要发怒打我的时候，我妈就告诉我，你爸再打你，你千万别挺着跑啊。这是我在我母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就是逃这个字，所以我一生总跟逃有关系。我的书也叫逃亡者啊，逃，能逃就逃嘛，对不对？干嘛硬挺呢？为什么呢？我爹我妈都很有智慧，说如果你不逃，你爸不仅打了你，他越来越愤怒，因为你不认错嘛，他就很愤怒，他就没台阶下，他就打坏你怎么办呢？打完他又后悔，闹得你看你受伤他后悔，那咱们家就没有安宁的日子。如果打坏了还得去医院，还得花钱，没有任何的好处。你一逃，你爸其实就没事了，回来他就忘了啊，因为孩子太多，七个，像刚才哪个惹我了，忘了你是。我刚才谁惹我谁？我说我三哥，他惹你了，那他也就忘谁了，对不对？逃很重要。我在广场跟大家讲了这个故事，我说我们应该撤，大家就不撤，说你那是你爸，这是邓小平啊，他是独裁者。你看这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看到任何事情啊，能够逃是很重要。夫妻吵架的时候，有一方能够控制自己，开车出去喝杯咖啡，再给太太带回一杯来。进屋了，递上咖啡说：“这咖啡不错。”嗯，对不起，刚才就不应该找那边，就其实早就想找台阶。你这个给台阶的很重要啊，你知道吗？如果夫妻两个有一个会幽默的，甚至会开玩笑的，甚至会黑自己的，我告诉你，黑自己是最高智慧。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会在微信里黑自己，不要黑别人，对不对？如果你在微信里老黑自己、幽默自己，别人看看这个人是容易交往的。他有智慧，你老是这上人，你说错了，谁都错，就你对，那谁都把你黑了，你知道吗？最后都给踢出去，群里边都不愿意喜欢这种人，对吧？那实在不行，不会说话就潜水，别露头啊，看着别人说就完了。因为我就是潜水，我一般都潜水，因为我一说话别人就当大事儿。教会里边、群里边发，有的出位在极端不正确，我会告诉下边，告诉那个人群主，你要警惕这个人，这个人是异端。那我不会在里边挑起纷争，我会直接帮给他一句，那敌人有人不理解，他会觉得你牧师论断人，对不对？这个有需要智慧，实在不会说话就潜水。在家里边夫妻实在不会说话，那边说下去潜水，不冒泡，你一冒泡完了吵起来了，对不对？就潜水嘛，潜水也是智慧啊，对不对？假装没听见。我现在已经过60了，所以我这耳朵越来越坏。那师母一般说什么我又觉得不太随我意思，我就没听见。他就说，哎，你听见没听见？我说啥？你再说一遍。他又说一遍啊，我说你这个意思啊啊，等一会儿我就走一圈，要回来他也忘。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这个你不可能说，哎，你这个一件小事没听准就发脾气，那是错的啊，一定要。所以后来他一直说你刚才理解错了，我说那对不起，我耳朵没听见，没听准，说可能是我理解错了，那就是不讨论了，那我听错了就好了，就完了。所以你看亚比盖见到大卫以后，他砰家从那个驴上下来，匍匐在地，他说什么？你看亚比盖多会说话。如果一般的妻子会怎么样，护着丈夫啊，要钱哪有这种好事，就给我们看点羊，对不对？人家土匪也没来抢嘛，对不对？你凭什么要保护费啊，对吧？你那个大卫那个人连岳父都敢反，那根本就不是好人。我们跟着老公说，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说，来，咱们把家丁都武装起来，三八大盖都发下去，炮楼子上去，怕他，跟他干。我们也没这么太太呀。先生跟弟兄姊妹发生矛盾了，太太后边拱火干，谁怕谁？问题就搞复杂了嘛，对不对？你看这个亚比该多有智慧啊！亚比该就下来一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你看他会说话，哎呦，
这个圣经里面有太多宝贵的真的这个案例让我们可以学习。愿这罪归我，容你的卑女向你进言，求你听你卑女说几句话。哎呀，真的谦卑。大卫正好那剑都快拔出来了，一看这个拿拔的太太一样砍嘛，一个不留嘛，当然下令，对不对？所有血气的一个都不留。然后呢，他就说呀，他就说他的丈夫是一个顽梗愚梗的人，但是他打发我来，你看他没有他会说话，他没有嘛，对不对？拿巴在家里还大设宴席，还请人吃饭，挥霍浪费呢。然后他说，如今呢，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交给你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你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立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他我主就指大卫了，因为我主是为耶和华征战的，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犯来。你看他这个多会说话，对不对？虽有人追杀你，索你的性命，但你的性命是在耶和华你神的那里得以保护，就像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撇去，如同机弦甩石一样。那么大卫机弦甩石打那个哥利亚嘛，你看他对大卫的生平，你要出去之前要研究他生平，研究他的好恶，对不对？研究他的历史，那当时的历史不是大卫杀敌万万，扫罗杀敌千千嘛，对不对？那全民都知道。所以你看他就把大卫的历史，大卫一听，本来那东西听越来越乐，一个美女夸自己，越夸越乐，飘飘然了，对不对？夸的什么怒气都没有，还杀啥了？对，别杀了。然后他就说了，虽然追杀你，但是不是你的错，耶和华必保护你，对吧？他说，我主若心里实在不平，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就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天拦阻了我亲手杀人，拦阻了我犯罪。哎，你看他这不是说谎多好吗？他杀人也是犯罪啊。大卫后来做了君王，对不对？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拿巴就死了，然后拿巴这个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喝中风了，八天以后就死了。死了大卫后来夺了天下，夺了天下就娶了亚比该，亚比该做了皇后，你看到没有？哎，这个历史啊，我跟你讲，这个历史非常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从里边学习的，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姐妹们在家里边，你的丈夫如果在公司里边，在教会里边跟弟兄姊妹或者公司的同事发生矛盾，千万别挑火啊，千万别说你是不是男的你啊，你怕了啥，跟他干，对不对？这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做妻子的要学习亚比该。圣经里好多智慧的妇女，最后他们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家室，他们都成为国家的祝福，对不对？如果一个欲望的妇人会怎么样？那就是让丈夫出去干嘛，犯错嘛，跟他干，干完了最后怎么样？那这个丈夫就出问题了嘛，出了问题怎么样？那你自己也出问题了嘛。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说，控制怒气啊，平息愤怒，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亚比该止住了大卫犯罪，他是用的一种方法，是他自己代替拿巴，他告诉我是一个欲望的人，我的丈夫也是欲望的人，希望你原谅啊。其实他替拿巴说话，摆平了这么大的一件危机。那他也同时也使大卫没有犯罪，哇、哦啊，这个很好啊，你知道吗？这个是智慧的妇人啊。所以圣经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里边很重要啊。所以这对姐妹们也很好的一个例子，当然弟兄们也很多，有很多好的例子啊。弟兄们有很多温柔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三点，要靠主从愤怒中得医治。既然愤怒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既然愤怒是一种心理的疾病，我们需要主来医治。这个现在你知道，这个最流行的工作就是心理医生啊，对吧？这个我发现师母从神学院回到教会以后， 就每一个礼拜天结束了，他就一直辅导人辅导到5点半，啊，而且他辅导的人都不跟我说，他们有专业的要求，他带的那个匣子，不是匣子，皮包，有2道锁，就是防我的吗？对吧？那我在教会里边，我结束了，我也要做我的事情啊，跟弟兄姊妹谈话。我们有时候会喝茶，我们现在流行这个喝功夫茶。十几个、二十几个新朋友和我们的教会的长职同工，只要大家不忙的留下来，我们就喝了2个小时功夫茶，彼此交流。哇，一喝功夫茶就一家人一样。福建人的那种功夫茶真的好啊。然后你喝不多嘛，你喝多老上厕所也不行啊，耽误时间。哎，这个喝聊，哎呀，然后品尝各种茶。后来我发现喝茶能喝醉，你知道吗？你们喝过醉吗？因为4-5个小时啊，有时候我们喝7-8种茶啊，然后这个喝就晕了。后来我知道，我就准备很多糖块啊，放在旁边。你要晕了，赶紧吃块糖就解决了。然后师母，当我们聊得很高兴，我就看见他从教室里，他的辅导室里出来，那很疲惫的。都很疲惫的，那不容易的，你知道吗？他这个谈的人都要保密，签协议，不许告诉家人。那他当然谈的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了。那我有时候会瞟一眼，谁从那教室里出来？我看也都是找过我的人，对不对？这是知道的。那他那个箱子放在家里边，放在家里边还要上一道锁。他的箱子有锁，他的里边每个人的 file 材料，每天谈的记录。然后呢，他要在家里边还要上一道锁。我说你防贼呀你啊！你因为你谈的人谈的情况我不知道吗？就是他不是，这就是一个这个专业要求的必须的啊，没有办法的，肯定不会给你看得了。他那过程也不会跟你说的。虽然你是主任牧师，因为我做的是从专业角度做，那这个医治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人得医治，首先能够认识自己。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首先说你要认罪，对吧？你得恩典的人，得救的人，首先是认罪悔改，认罪了才能悔改，不认罪怎么会悔改呢？一个人认罪了，把自己倒空，才让圣灵充满啊。一个人当他要被圣灵充满时，他必须让自己的里边有空间，圣灵才能进来啊。如果我们里边全是苦毒、伤害、过去的历史包袱，甚至过去的荣耀成绩，你都不可能让圣灵来充满。所以你看做实验的时候，当你这个杯子要往里倒东西的时候，你把它东西倒出来吧，倒出来新的东西才能进去嘛，对吧？所以有一个人，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拿一个实验杯，问说大家觉得能放什么？是不是有大石头、小石头？说你们应该先放哪一个？大家聪明的时候。先放大石头，哎，你要先放小石头会怎么样？大石头就放不进去了。你装车都是，你先挑最大块往进装，然后小的得哪塞，对不对？你有智慧嘛？然后放大石头，说还能放什么？说还能放小石头，放完小石头晃一晃，小石头伸进去了，还能放什么？还能放沙子，沙子又晃又进去，还能放什么？还能放水，哎，一水的沙子又沉，又能放很多。所以人生是。当你这个倒空自己的时候，人生是要抓住你的重点啊，你就知道重点在哪里。我觉得重点就是先认识主，先认识耶稣，认识这位神，道成肉身的神，这位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神，这位他医治了我们的神。因为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做了两件事，他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要医治我们啊。所以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伤痛需要医治。需要医治。在马太福音的8章2到3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看他这个态度，你说你要肯，我愿意让你来医治，这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有愤怒的情绪，或者常常有些怒气在我们生活中发出来的话，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就要向主敞开我们自己，那我们就把生命交出去，主就会引导我们。所以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你看主会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很重要啊。那第二点，我们要饶恕伤害你的人。耶稣对彼得说， 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因为彼得说弟兄伤害我，我该饶恕他几次呢？啊，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彼得认为七次就可以了，因为啊，犹太人是四次，中国人几次啊？
中国人两次，中国人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所以中国人是两次，犹太人是四次，就你饶恕人必须饶恕四次。那么耶稣说不是，彼得就是我们做耶稣门徒应该超过犹太人，超过法利赛人啊，我们要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七次，那是七十个七次。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会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学习可以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啊。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啊，天父上帝也不饶恕我们。第三就是忘记过去，注目未来的。我们看到约伯啊，这位向神曾经愤怒过的人，他遭受苦难以后啊，遭受苦难以后，神也纪念了他。你看到，你必忘记你的苦处，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当遇到的伤害，一想起要水流，水流过去就不回来了嘛。那水如果存在这里边，不就臭了吗？所以水要流走，流走，流走，很重要的啊。过去的一切都会流走，你纪念它没有任何意义。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过去的一切，只要那些成造就别人的或者向人传福音得人灵魂的有意义，其他的没有意义了。其他你表达的愤怒也好啊，你的正确失败也好啊，都不重要，都不可能带走的。没有带到天上的就是你传的福音的果效，你传福音的灵魂在天上啊，你的美德留在地上。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丁子梅，这个很重要啊，活着就是基督，这很难做到的，做不到的。但是保罗敢于宣告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死了呢有益处。有人死了是没益处的，有什么益处啊？有人死了什么益处都没有，人们想到他，哎，这人应该早死，就比较麻烦。如果一个人当你到了墓地看到人，突然想到哇，这个人，哎呀，他的名字所以在我生命中给我很多的帮助，那你觉得有益处吗？有益处。我们前几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离开了，那我是啊，在墓地里给她举行追思礼拜，举行完了送完她，我回来就路过了赵天牧师的墓地。那我跟徐正义牧师，我们两个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就啊这个拿了一些鲜花就到他那里，然后我们俩就坐在那儿聊了有一个小时啊，就聊赵牧师当年怎么对我们，怎么对我们，怎么对我们，怎么对我们。哎呀，当年这个赵天牧师江德森赵啊，这个提出三化意象，就写在我们教会意象上那个三化意象的那个人啊，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这是他提出来的。唐崇荣牧师说，这三化意象在中国华人教会的历史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代表中国教会未来的发展，中国要福音化才有出路，文化要基督化才有出路，教会要国度化才有出路。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要看到的，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 vision 啊。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唐崇牧师讲，所以我们就在这看到他那个目的就是铜牌啊，铜牌上面就写了 一句话，就开元照天，什么都没写，但是这个名字多少人记得。所以每次当我到那里去给弟兄姊妹送行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看赵牧师。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约伯在受了苦难之后，上帝就开始祝福他，上帝祝福他，给他加倍的祝福，就是他过去的一切啊，他都加倍。你看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以从前的所有的加倍啊，就是两倍。那么从前都有什么东西呢？他有家产7000只羊，那么现在呢就14000只了，3000骆驼，现在就6000骆驼了，500对牛啊，那就这就是1000对牛了，500母驴就1000母驴了，因为这些都死了，上帝就给他加倍的。然后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更多，他有14000只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约伯记42章12节。但是他有10个儿女死了，上帝又赐给他10个儿女。那有的人就问说，为什么上帝给他这些都是加倍的，唯有儿女没有加倍？ 那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救恩的问题，
弟兄姊妹知道吗？是吧？我们都了解这个答案，
因为义人的后代，他的灵魂在上帝那里，所以他那十个孩子虽然离开了世界，但他回到上帝那里，他没有死。约伯有一天离开这世界，回到上帝那里去，他会跟他的孩子相聚的，所以他还是二十个孩子啊，二十个孩子。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约伯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他开始感谢神，耶和华呀，赞美你，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所以约伯说，我过去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见你。约伯是个真实的人呢、啊。后来约伯认罪了，约伯有罪，约伯怎么发现自己罪了呢？约伯什么罪呢？约伯自以为是义人了，骄傲了，他觉得我是个完美的人。弟兄姊妹，当你觉得你是完美的人的时候，你就会骄傲，你一个脾气完美就没有了对不对？而且你脾气如果出去造成后果，你的完美就更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能够做一个啊，让神得荣耀，让弟兄姊妹生命得造就的人，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认识了耶稣，那这位神会帮助我们，耶稣的宝血会洗净遮盖我们，让我们的情绪，负面的情绪我们学习慢慢的放下，正面的圣灵充满的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见到我们就说祝福的话啊，祝福的话。那今天我们见到几个姐妹，见到我都特别高兴，就说哇哇，牧师你瘦了，我就很高兴嘛，你知道吗？因为师母说我胖了，其实我真胖了，我胖了三磅，我这个啊，到美国快三十年了，胖了三磅，这个还可以了。就是，但是我当一说我瘦，我还是很高兴的。你别见着姐妹说你今天胖成这样，千万不这样说啊，那得罪人啊。就是感谢主嘛，虽然胖脸色好，你知道吗？感觉到喜乐就很好，对不对？那瘦的跟干似的，愁的要死也不行，对吧？感谢主。好，我们唱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所以，当我们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我们就。啊，就会引导我们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这个属灵的生活是成长，我最近的写作业都是关跟属灵有关系的。属灵的生活是成长的，也表现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在信仰生活中，表现在夫妻关系中，表现在跟儿女相处的关系中。我最近给两个孩子打电话，我都是表扬他们，他们尽管有些看法跟我不一样，我过去都说你这孩子像谁呢？嗯，那我女儿说我像你啊，那我像谁？那我现在不这么傻了，我不能说我真好，真有进步啊，像你爸一样。所以就怎么觉得我女儿就很高兴，就妥协。很多事情她不妥协，我一夸她，她就妥协。你要跟她吵啊，你把老爸的权威摆出来，她不 care 你，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基督里边学习上，一起来起立，唱宁愿有耶稣。
宁愿有你，是吧？因为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救主，是吧？当我们有你的时候，我们就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交在你的手上。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有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前途就会通畅。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保险来遮盖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医治我们心里的一切的伤痛，让我们在怒气的时候我们想到你的教导，下面要发怒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怒气变为恩慈。谢谢亲爱的主，引导我们进入到更丰盛之地。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来祝福我们，让认识你的话，认识你的救恩，认识你的道路，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赞美你。不知道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愿今天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如果你需要主圣灵来充满你，让你有一个健康的、平安的管理情绪的智慧，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把每个弟兄都交给你，让你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掌管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有你的话语引导，让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义路，做义人，跟随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